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要进到新的一卷书《撒迦利亚书》啊，《撒迦利亚书》总共有14章。那撒迦利亚是本书的作者。那他，我们如果看尼希米记啊第12章4到6节嘞，我们可以认识到啊，他是同着他的祖父义多啊，还有跟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啊，就是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一起回来的。好，随着祭司和利未人一起回归的。那撒迦利亚，他自己本身的名字呢，是在以前旧约时代是蛮普遍的，光是旧约就可以找到30个撒迦利亚。那他的希伯来这个的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啊，通常耶和华的名字在用的时候是在讲到立约，就会用到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纪念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与我们立约的时候，他纪念他所立的约。所以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在鼓励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个神他所说的所应许我们的必定要成就，神会纪念他所立的约。那这整卷书也是在呼召人来悔改归向神。那最后有讲到审判还有神的救恩。所以如果整段分段我们可以来看，其实第一章2到6节呢，就是讲到呼召人悔改第一章的第7节到6到8节是讲到预言性的意象，总共有8个。那第9到14章讲到审判和救恩的末世，所以就是有讲到弥赛亚他的降临和他被遗弃，然后至终呢他拯救整个百姓要归向神建立以赛亚神的国度的到来所以我们读整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在鼓励这些被掳归回的人，然后在向他们说话，鼓励他们要转向神，鼓励他们要建造神的殿，完成神所托付他们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是第一章的第7节到第17节这也是8个意象中的其中一个意象。那我来读给大家听。大利乌第2年11月，就是细百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能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喜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是8个意象中的其中一个意象，讲到这看到这个列国都安息的一个意象，然后之后神也要来施行审判，也要恢复耶路撒冷。那这个8个意象很特别，因为它8个意象其实是4个平行的意象，所以像我们读这边第1章7到14节，其实它可以对比到第6章的1到8节。 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呢，是讲到列国安息的意象。然后，如果比照第六章的话，是讲到我们灵里面安息的意象。那第二个意象的话，就是列国审判列国的意象是第一章18到21节，它也可以对比到第五章5到11节审判巴比伦的意象。然后第三个意象呢，就锡安的意象，就锡安的荣耀。讲到锡安的荣耀的话，就可以对比到5章1到4节，讲到除去罪恶的意象。那第四个意象就讲到这个饶恕与和平，是讲到新世代的意象。那也可以对比到弥赛亚的世代，之后就在第4章1到4节。所以这八个意象其实是有四个，是四个平行的意象，可以对比起来。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就是这个列国的意象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把它对照比照跟第六个比，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不单单要使列国安息，他也要使我们的灵安息，他不只看到列国要安息，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他要使我们的灵安息。如果你看到第六章的话，那么讲要使灵安息，那要进入这个，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的人要进入安息我们这个地这个国家要进入安息。其实也讲到说，我们这个人要进入安息，我们的人，我们的灵就讲我们的人要进入到安息里面。那有几个方法，像第3节讲很清楚，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当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我们脸上蒙脸的帕子就被除去。我们跟神又可以有更亲近的一个关系，可以建立起来。当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安息里面。所以，我们很需要懂得说啊，我们所依靠的其实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这边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讲到好多次讲到这个特别是被掳之后的先知，常常都是用到万军之耶和华。像哈该书就用到第就是用了14次，马拉基书用了24次，本书呢就是。这卷书呢，我们就看到总共有53次都讲到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依靠的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他纪念他的约，万军之耶和华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并且要成就，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大有能力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主，他所应许的将要成就，所以这是我们的依靠的根据我们依靠的，我们的信心可以扎根在这个上面，就是我们所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不只要我们住的地方进到安息里面，他也要使我们的灵人进入到安息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进入到安息里面，除了一方面我们信靠他、依靠他，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神所要做的是，他把这个祭坛要重新建造起来，他把这个殿重新建造起来。为什么要建造圣殿呢？为什么把圣殿建造起来呢？因为当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敬拜，就是献祭，所以这是可以看到神渴望我们的生命中这个殿也要被建立起来，我们里面这个殿要被建造起来。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人，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以至于我们真实可以进到安息里面。什么时候当我们恢复我们的祭坛，什么时候恢复我们心灵这个圣殿，让神的同在可以常常停留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到一个安息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与主同在的安息，我们可以享受到真的，我们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我们可以享受到神所应许的，要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想看，我们自己家里的祭坛有被建立起来吗？我们除了个人的祭坛，我们家里的祭坛也被建立起来吗？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我们的家就是一个殿，以至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来献祭，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孩子跟我们一起来赞美神，我们孩子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家里面，这会帮助一个家庭真的可以进到一个安息里面。我们也要看这段经文，我们给可以想想看因为。我们读撒迦利亚，我们可以看到撒迦利亚，他是接续他 祖父的位置，成为祭司的，跳过他的爸爸，很可能他爸爸比较早就去世了，以至于在他是接续他祖父义多那边把他传承下来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希望我们孩子从我们身上传承什么？是数学的计算能力吗？是考试的技巧吗？是做生意的头脑吗？还是待人处事的方法？还是我们可以教导他，他要留心耶和华你神的话，叫神在你生命中的应许可以成就。我们要教导我们孩子是什么？是不是让他成为一个懂得献祭的人，懂得把心转向神的人？所以再次鼓励我们当中的父母，我们在家里是不是有一个祭坛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个敬拜赞美祷告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个带着孩子一起读经的时间？是不是能帮助孩子从小就懂得要转向神，在他面临所有困难难处的时候，或是他情绪需要征战的时候，他是不是愿意选择来到神面前，带着他一起来过一个连于神的生活，真的让他生命中他有一个殿是建立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敬拜祷告赞美的殿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教导我们孩子转向神，懂得转向神的时候呢，懂得把心转向神，懂得来依靠神的时候呢，他就走在蒙福的道路里面，他就走在神纪念的蒙福的道路里面。对，我们从小我觉得可以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教导他来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来依靠他的神。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渴望神真的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来掌权，让我们有看到我们需要，我们的心需要来转向神，我们需要懂得来建立这个殿，耶和华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单单只是外表的殿，不单单只是我们环境安逸，我们环境我们的工作稳定而已，而是真实的有一个属灵的安息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求神要是一个安息坐在我们当中。方法就是借着我们转向神，方法借着我们有一个祭坛在家里面可以来呼求神，真的建立这个殿在我们的家中，让敬拜赞美祷告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愿神要亲自成为我们的祝福。那我来为弟兄姐妹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转向神的人，学习成为一个懂得依靠神的人，学习懂得主啊，让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每个环境里面，主求你来掌权，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都懂得来转向你，来认识你，来呼求你的名。主啊，这是我们渴望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一个祭司的位分，一个立位人的位分，可以传承给我们的孩子，他从小懂得来寻求你的面，从小懂得来呼求你，从小认识你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说让他从小，让我们整个家，让我们整个家庭从小就懂得来依靠万军之耶和华。谢谢主耶稣，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当中掌权，我相信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要在我们家中显出你的荣耀来。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